好，那么我们就一同来做一个祷告哈，啊，先做一个祷告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哈。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深知你的恩典够用。主啊，谢谢你，你掌管历史。主啊，也让我们从教会历史的当中，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作为。主啊，我们要求你在这个时候，你保守每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主啊，你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刚强壮胆的力量。主啊，赐给我们活泼的灵性。主啊，把启示跟智慧的灵都赏赐给我们，带领你的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早晨的时候，我们单单向你来敬拜，求你在我们的当中掌权，求你被我们高举起来。我们谢谢你，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是第五讲的，讲到这个东方正教跟罗马天主教的演变哈。那么今天如果你到欧洲跟东欧去游玩的话哈，如果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会看到两个非常大的力量啊，在基督教的里面，一个就是罗马天主教的力量，一个就是希腊正教啊，也就是我们就称为东正教。那么这个希腊正教跟东正教呢，在东欧苏联呢啊，这是非常非常的啊强盛的啊，他们是这是一个主流。其实在初代教会的当中啊，原来是从一个大公会开始，英文就是 Catholic， 我们中文今天把 Catholic 翻译成为天主教了，其实就是叫大公教会啊。当时是教会只有一个叫大公教会，那么逐渐的演变成为啊东方正教跟西方教会了，西方教会跟东方教会呢，东方正教就成为东正教，也就是希腊正教啊，以希腊文为主的。那么罗马天主教呢，就以拉丁文为主哈。那么这个演变呢，逐渐的是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演变啊。为什么会当时一个大公教会在地中海沿岸，那么后来会产生了两个方向的啊这样大的一个分裂哈。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好，那么其实第一个我们来看讲义哈啊，我们今天有讲义，请大家拿一个讲义哈。第一个我们看东西方教会分开的一个原因，其实当罗马帝国开始发展的时候，这个版图越来越大，罗马帝国可以讲说是横跨亚洲、非洲跟欧洲三大洲，所以当罗马帝国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呢，那么到了主后的367年啊，主后367年罗马帝国就分治，因为版图太大，一个中央政府啊管不了那么大的地区了啊，就开始分治了。那么这个罗马帝国分治以后，就分成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那么这个东罗马帝国呢，就以华罗斯啊这个人做皇帝了。那么他的哥哥就是华伦提尼安一世哈，他做了这个西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那么这两个皇帝呢是兄弟啊，哥哥跟弟弟，当时关系都还不错，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做西罗马帝国的皇帝，弟弟呢就做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好，那么这是在主后第四世纪367年啊这个时间。那么在主后第367年以后，这个国家呢，罗马帝国的国家就分治以后呢，慢慢当然也产生了啊这个人老百姓啊，那么他们所要跟政府这个向心力各方面都有一些改变了。好，第二个就是版图上的不一样了，因为东西罗马分治也造成版图的不一样。所以这个版图，东罗马帝国的版图就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当时基督教的城市，亚历山大在北非哈，埃及的北边的亚历山大，今天的耶路撒冷，安提阿啊，差派保罗宣教的安提阿，以弗所啊，君士坦丁啊，这些重要的大的城市呢，都在东罗马帝国的范围。那么这一些的城市呢，到了主后600年就分成几个大的教区，也是我跟你们讲过的。第一个教区是君士坦丁教区、耶路撒冷教区、安提阿教区、亚历山大教区，分的这几个大教区哈。那么这个大教区的当中就有大主教在那边掌管。好，那么当主后的第七世纪，也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这个奥马回教的奥马王朝兴起的时候呢，这个哈里发奥马哈里发兴起在主后第七世纪啊，那么他就相继的并吞耶路撒冷教区、亚历山大教区跟安提阿教区，那么使得东罗马帝国呢一下子哈、有这么多的教区，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啊这个教区了。好了，那么这个君士坦丁堡呢， 就从主后第七世纪呢，就逐渐成为东罗马帝国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宗教的中心啊，基督教的一个中心啊，就造成这个状况了。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主后第七世纪呢，东罗马帝国因为受到回教徒的攻击呢，那么在东罗马帝国的教会呢，逐渐就失去了非常多的杰出的人才，因为国家遭受到异教的侵入哈，国家没有办法去抵挡，在这么大的一些教区的里头，全部被回教徒征伐，那么以至于这个教会啊，它的人才就越来越稀少了哈，因为战争的关系。那么西罗马帝国呢，大家都晓得，在主后475年，西罗马帝国就亡国了。那么西罗马帝国呢，亡国以后呢，那么版图虽然在政治上西罗马帝国没有了，但是在宗教上在基督教的宣教上，罗马教会呢就把基督教的信仰带到了欧洲特别是第一个信主的是日耳曼人这个法兰克人法兰克人在信主，就是法国，今天的法国，法兰克人信主。这个法兰克人信主呢，就奠定了罗马天主教在欧洲的一个基础，这是欧洲第一个大的民族，整个的国家这个民族呢完全的信主那么我们待会再来可以再来多看一下那么从主后呢第六世纪第七世纪逐渐就成为基督教只有两个大中心的，因为前面的这些什么安提阿教会、以弗所教会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亚历山大这些教会呢，因为被回教徒入侵，所以只剩下两个大的基督教中心，一个就是君士坦丁教会了君士坦丁教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罗马教会罗马就逐渐成为一个大的一个天主教的一个势力教皇就出现了。好，那么君士坦丁教会呢，我们以前讲过是受制于政府的一个管辖，因为君士东罗马帝国呢，政府是管教会的所以在许多的事情上，这个教会它是受到政府的管制的时候呢，在许多的教义的问题、宗教的问题就产生了瑕疵。那么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了，那么政府呢也希望教会呢能够顺服这个政府的一个指示。那么西罗马帝国呢到了主后475年亡国了，所以这个罗马的天主教就没有任何的政治势力来管辖它，反而借着这个信仰的力量、宗教的力量，让外族的人能够信耶稣这下子就不一样了。那整个的外族呢信仰了耶稣以后，在宗教上呢他们就顺服在罗马天主教罗马教会的这个权柄之下。那么我刚刚讲了，特别是这个克罗维有一个一个大的一个最早的是一个国王叫克罗维这个克罗维呢他就信了耶稣。当时他在作战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异象，跟君士坦丁堡一样的君士坦丁大帝一样，他看到一个异象。那么这个异象呢，就是天空出现一个十字架。当时他两军作战最激烈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异象。后来他就跟上帝讲，他说如果这场战争我得胜的话，我就要信耶稣他得胜了以后呢，这个国王就率领了他的部队全部归信耶稣当时的部队就是这样的，国王信什么，全部部队就信耶稣。那么一下子这个国家整个都完完全全的进到这个基督教的一个范围的当中。那么当然呢，很自然的就以罗马天主教作为一个母会了他的 Mother Church 在罗马的罗马教会。那么很自然的，罗马教会的力量就进入到欧洲这是当时的一个状况。好，那么虽然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呢这个东西方因为版图的原因、战争的原因呢，两个教会呢产生的结局也不同。但是我们先回到来看东方教会的神学的争辩。虽然东方教会呢在第七世纪几个大的教区被回教徒全部把它征服掉了，但是东方教会在早期的时候，他们的神学思想非常发达的，特别在这个神学的争辩的里头，我们稍微认识一下就好了。当时有两大教派两大的神学派系，一个叫安提阿派，一个叫亚历山大派。那么这都是属于东方教会的这个管辖的范围就是希腊正教，现在叫希腊正教东方教会。那么这个安提阿派呢，他受亚里士多德这个影响，比较理性所以安提阿派他解释圣经呢就是字义解经， 这个字义解经跟灵义解经初代教会就有了，不是今天才有的哈，很有意思的哈。那么这都是属于东方教会的一个神学争辩了。那么亚历山大呢，在非洲北部的亚历山大受柏拉图的影响，所以他们喜欢神秘性的啊，神秘性的这些事情，这些神秘性的事情，譬如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苦修主义，特别在埃及，很多的苦修僧呐、啊，他们躲到山上，在沙漠里头生活，他们喜欢这种神秘宗教啊，他们就是受到这个柏拉图的影响，所以在解释圣经方面，安提阿教会呢喜欢字义解经，亚历山大就喜欢灵义解经。所以这个亚历山大派的教父出来讲圣经呢，他可以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启示录每一章都看到耶稣基督。因为他可以灵异解经的哈，那么特别很有名的这个创世纪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差遣他的老仆人到巴旦亚兰呢、啊，去为他的这个孩子以撒娶妻哈。那这个如果是按照亚历山大派的解释的话，他就里面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了 他就开始解释了哈，非常有意思了。所以这个每一种的教派，他的解经的方式不同，那么。安提阿跟亚历山大呢啊，解释圣经不同。那么安提阿派呢，强调基督的人性；亚历山大强调基督的神性啊，因为亚历山大喜欢神秘性的东西哈、啊，所以在这一方面他比较强调。安提阿派强调神人啊，耶稣的神性跟人性是有区分的；亚历山大派强调耶稣的神人两性是合一的。好，那么这个神学性的问题不是我们主要的重点。但是重点我会告诉你说，在东方教会的当中，神学思想非常发达，所以产生了两个大的神学派系啊，他们经常在圣经的当中有很多的争辩。好，那么在这个争辩的当中啊，东方教会的内部两大派在那里争辩，所以当争辩的当中，他就需要有第三者来仲裁了。那这第三者仲裁去找谁啊？当然是找罗马教会啊，是不是？罗马教会是置身事外的，所以这个东方教会内部的问题，在教义上各方面争执的时候，摆不平的时候，好了，就跑到罗马教会，请罗马主教出来帮帮忙了。所以你看，很多的时候，在这个教义争执的当中，都是在东方教会的当中。那么这个罗马教会呢，他就很立场非常超然。来处理这些教义的问题，并且罗马教会呢，因为当时几个大的教区哈，罗马教会很想做各教区的领袖，所以对这些争吵的事情，他们也冷眼旁观啊，就让你们在那边啊去吵吵闹闹啊，他还是做他的这个大主教啊，他是做得很稳的。所以在这些很多的时候呢，当这个信经订立下来的时候，特别是尼西亚信经，等一下我们会谈一下了。这个尼西亚信经订立下来之后，虽然东西方教会所有的教会都来尊称尼西亚信经是唯一的哈、啊，就是当时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信经，大家都要遵守的一个信仰的宣告。可是呢，这个东方教会呢，也经常为了是不是真的要遵照尼西亚信经所说的来遵行，在那边摇摆不定。反观罗马教会，因为他没有这些神学的争辩的问题，所以当时大会决定的时候，罗马教会就坚定不移的来执行尼西亚信经。所以对于罗马天主教来讲，他早期的发展是非常的稳健。那么对于东方教会来讲呢，在回教徒还没有入侵之前，他们的内部问题啊就非常的严重啊，为这些教义的争执各方面会闹得非常的不愉快。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就是东西方教会的时候啊，产生的这个神学立场坚定跟不坚定的一个大的一个争执，所以经常为了这些坚定的问题、不坚定的问题啊，也逐渐造成东西方教会啊在神学上的一个争执。那么罗马天主教其实一开始就是很坚定在立场上啊，它是不会动摇的。但是东方教会变来变去的啊，这个就很难处理了。好，那么我们看这都是一个远因，我们来看近因的，为什么？东罗马帝国的啊，东方教会跟西罗马帝国的罗马天主教啊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两个体系，最后会分裂啊，这是很有意思的。第一个啊，大部分都是信仰上的观念的不同。第一个是复活节的时间不一样。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啊，基督教哈，我们是根正教基督教，我们今天复活节一定是在哪一天？礼拜天，对不对？我们复活节一定是礼拜天，我们是根据罗马天主教所定下来的原则。但是希腊正教，现代的希腊正教，它的复活节不是这样算的，它的复活节是根据犹太教啊，是逾越节，犹太人的历法一个月只有30天的，不是有30天或是31天，犹太人的历法只有30天的。所以 所以这个东方希腊正教呢，怎么样去算复活节，是根据犹太人的逾越节来算的。哇，那这个每那这个如果按照犹太人的逾越节来算的话，那这个复活节的日子就不一定会在礼拜天了，不一定会在主日了。所以你晓得初代教会啊，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就为了这个复活节的时间，两边就开始争吵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耶稣的复活这么重要，可是两边在啊这个日期上的选定哈，计算方法不一样，这个造成太大的困难啊。好，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很重要是尼西亚信经的影响，这是我刚刚跟你们讲过的。因为这个尼西亚信经它产生的原因呢，是当时有两个教会的长老，就是在亚历山大埃及北边北非的亚历山大这个城市有两个长老，一个是叫亚流，一个叫做亚他拿修啊，这两个人。那么亚流是比较年纪老的一个长老，亚他拿修呢是一个年轻的长老。那么这个亚流呢，当时就产生了一个神学的问题了。他说如果耶稣是100%的神的话，那么啊，圣父也是神，耶稣也是神，那他就说那可能基督教会变成另外一种异端，叫做多神论啊。所以这个亚流他就开始讲了另外一套理论出来，他就说圣父是100%的神没有错，但是耶稣基督是好像神类似神。哇，这下就危险了，弄了半天耶稣就变成不是神了啊，变成半仙了哈。所以当时这个亚流一开始在亚历山大教会来宣讲这样的一个重要信仰的一个真理的时候，他讲错了。那么这个亚他拿修同样在这个亚历山大教会当中，这个长老他就起来啊，告诉他啊，说你搞错了。所以在这个当时初代教会从第一世纪到第五世纪，这种神学的争辩是非常多的啊。为了奠定这个基本信仰弄了400-500年，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基础全部在那个时候奠定的，所以今天不会有这些问题啊。那么初代教会就是为了这些问题啊，开始召开大会，地中海所有的主教都开始去开大会的啊，为了这些问题要解决的。好，那么这个亚流呢一提出来这样的问题的话，这下不得了了。那么如果耶稣好像神类似神的话，那么耶稣就不是神了，变成不是神了，变成一个半仙了啊，好像半人半仙一样的，这个在教会当中宣讲会成为一个异端的。所以后来就召开尼西亚会议，这个尼西亚在今天的土耳其了啊，尼西亚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尼西亚会议的就召开大会，在这个大会的当中，在主后325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大会了，在这个大会里头就订立亚流所宣讲的耶稣类似神啊，这个字很重要。他说耶稣是类似神，是为异端啊，所以就把初代教会这个异端拿掉了，然后就宣告耶稣啊是神啊，耶稣是100%的神，100%的人，这也是今天我们教会的信仰啊。所以初代教会这种异端非常的多。好，那么这个尼西亚信经到主后325年决定以后呢，立刻成为罗马天主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仰的根据。但是呢，在东方教会里面呢，却经常摇摆不定。因为亚流这个人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亚流是在东方教会的一个教区，亚历山大教区的当中，他的影响力还是很大，他是一个长老啊，很多人也受他的教导。所以在东方教会的当中，一下子赞成亚流，又一下子赞成尼西亚信经，所以这个东方教会始终在这个信经的立场上摇摆不定。那么这个摇摆不定的当中呢，就造成罗马教会跟东方教会的一个争执了。这个罗马天主教就会说，你们一下赞成一下不赞成的话，这个很难处理的哈，就经常的去责备他们的。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圣灵论的争辩的问题。我们今天对这个有点神学啊，这些分裂是有一点神学上的问题啊。这个圣灵论哈，里面讲到圣灵是从圣父而出，还是圣灵是从圣父跟圣子而出啊？那么这是一个神学问题。那么在尼西亚信经的当中呢，罗马的天主教呢，就在尼西亚信经当中讲到圣灵是本来是圣灵从父而出啊，圣灵从父而出。那么罗马天主教呢，自己又多加了一个字，圣灵从父和子而出啊。换句话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啊，一个神，三位一体真神。那么圣灵是怎么出来的呢？那么罗马的天主教就认为圣灵是从父跟子出来的啊。那么东方正教呢，他就 反对了，他认为圣灵是从父而出，不是从父跟子而出。那么到了今天，罗马天主教跟希腊正教还是在这个问题上对立的，到今天哈，但是大家已经没有力量再去解决了啊，因为都很累了，打了几百年的官司哈，这个叫做神学官司、宗教官司哈，那么造成这两大派系的分裂。所以在这个philo 这个字啊，这个和子啊，这个字呢，在这个拉丁文的这个字当中啊，两大的教派呢啊，东方正教跟这个罗马天主教就为了这个开始争辩，一直争辩，一直争辩。到了主后第九世纪，君士坦丁堡啊有一个大主教，这个大主教呢，他开始最大的一个反对罗马天主教把这个圣灵是父跟子啊出来的这个句子呢啊反对的最厉害。那么这个罗马这个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呢，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论圣灵的奥秘啊，论圣灵的奥秘。在这本书的当中，他就来论证圣灵不是从子出来的，圣灵只是单单从父出来的。那么这是东方正教最后的一个结论，从这个结论，从第九世纪下了这么一个最后的结论，已经是 final 了，不必谈了，以后就不谈了啊，不必争辩了。那么就埋下了一个在神学上的一个大的一个争辩啊，以后就分裂掉了。既然大家看法不同，就分裂啊。这是第二个尼西亚信经哈、啊、的影响。那么第三个受到了一个影响是图像，就是 icon 啊，这个图像的问题。那么在初代教会当中啊，很多人为主殉道，他死去了，为耶稣而死。那么慢慢啊，大家就很崇敬拜，很这个敬仰这些啊以前的这些圣徒啊。那么到了教会开始逐渐发展，教会成为国教的时候哈、啊，那么逐渐的到第七世纪的时候就发展这个图像，叫 icon。那么这个图像是怎么出来的？比如说今天我这个教会啊，以前有一位圣徒，当罗马帝国逼迫的时候，这个圣徒起来死都不怕啊，用他的血见证神的道。哇，那大家对这个教会一定非常的尊重，对不对？因为这个教有这样的一个教会立在这个地方，是有圣徒的血啊来见证神的道。所以这个后世的这些基督徒呢，他就很愿意来到这个教会当中来做礼拜了，因为觉得这个教会比较属灵啊，因为这个教会有圣徒的血在这里。慢慢的到了一个地步，本来是无可厚非啊，但是到了后来的就变成一种崇拜了。这个崇拜就是说，如果今天我能够找到圣徒的遗骨的话，这个很不得了的。所以在这些啊，从第七世纪以后啊，这个图像进到教会当中，那么这个教会的这个讲台啊底下就埋有圣徒的遗骨的，圣徒的遗骨。所以你晓得这个，你到这个希腊正教去参观的时候，你今天到希腊去参观希腊正教那个 chapel 啊，那个 chapel 里面摆上那个圣徒的遗骨，那个棺木啊是那个铜棺做的哈，然后摆在那个进 chapel 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圣徒的遗骨和骨骸啊摆在一个棺木里头，当然是用铜棺盖好的，不过它的头部这个地方有一个玻璃哈，像玻璃一样给你可以看的。所以每一个人进到希腊正教这些人呢，他就会去膜拜这个圣徒啊去这边膜拜他，看看他。我们到希腊去参观的时候，看到好多教会都有这些啊圣徒的遗骨，这当时都是为主殉道的。那么这是从第七世纪以后逐渐的进入到教会的当中，那么逐渐就产生另外一种叫做教会里的图像了啊，就是一个图画。比如说我今天画一个耶稣的画像，哇，大家就可以很属灵了、啊、我家里挂一幅耶稣的画像，我画一个十字架啊，挂在教会的当中啊，这个十字架啊就有特别的意义了。他们就认为，逐渐的就认为，如果跟这些圣徒的遗骨、圣徒所使用过的这些啊图像啊，或是某某修道院出来的特别属灵的这些人画的这些画像，跟他们去祷告，跟他们去冥想啊，看着那个耶稣的像开始去冥想爱耶稣，他觉得这个非常的属灵的。这个从第七世纪就开始了。好，那么这个图像啊，其实对我们基督教来讲，我们是基本是完全是反对的哈，啊，完全反对的。但是这个图像从第七世纪其实进到东方正教啊，跟西方教会，东西方教会处理的方式呢，基本上都是接纳。 那么特别在罗马天主教呢，他们基本上是，他们也不非常积极的鼓励，但是他们接纳的，他也不反对。那么罗马天主教就一路的发展到今天，所以你到天主教的这个教堂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玛利亚的像，对不对？啊，你会发现有很多，特别是罗马天主教，如果这个教堂盖得漂亮一点的时候，这个玻璃啊，这个玻璃上面都有这个圣徒的像，有没有？大家都晓得哈，这是从这个第七世纪逐渐演变过来的，啊，所以这个历史里面啊，它会让我们今天看到都是受到影响的。但是呢，这个图像呢，到了东方教会的时候就不一定了，因为这个东方教会啊，虽然开始流行在教会当中有图像的啊这样的一个标记，可是呢，东方教会我们讲了是受东方啊东罗马帝国政府的管辖，那么这个东罗马政府的管辖呢，就要看皇帝的态度了。西罗马帝国已经亡国了，所以罗马天主教的态度就是唯一的态度，但是东罗马帝国不一样的，皇帝如果赞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所谓，皇帝赞成图像的话，那么教会有图像完全没有问题了。但是到了主后第八世纪啊，717年到741年，东罗马帝国有一个皇帝叫做利奥三世啊，这个利奥三世是一个在军事上蛮成功的一个皇帝，因为这个利奥三世呢，就在717年啊到718年这两年当中啊，阻止了回教徒攻打君士坦丁堡，因为当时回教徒兴起啊，奥马王朝兴起，一路的要攻打这个侵占这个君士坦丁堡，已经拿掉了三个大的教区，现在要把君士坦丁这个大的教区整个征服掉，刚好是在东罗马皇帝利奥三世他在位的时候。那么这个皇帝啊，跟回教徒打仗打了两年啊，就把回教的势力挡在君士坦丁堡的外面，那么他在军事上非常的成功，但是呢，在这个图像的这个事情上，他非常的反对。就这个皇帝，因为他有军权，他力量很强盛的，他就开始在教会当中啊，每一个教会凡是有图像的，全部都毁灭掉。那么这个图像毁灭，什么都毁灭的，你知道吗？那包括耶稣的画像，全部都把它烧掉，拔下来全部烧掉啊！可能这个十字架很画得很漂亮，全部都拿掉的时候，他都把它算成是图像了，反正是好的坏的全部清得一干二净。那么这个时候罗马的这个天主教呢，就对这个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利奥三世就发表谴责论，因为他觉得这些东罗马帝国啊，这个皇帝做得太过分了啊，太过分了。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了，那么就导致东罗马皇帝这个利奥三世啊，在一气之下啊，就限制了罗马教会的教区，因为罗马教会天主教的教区非常的大，包括北非，包括西西里啊，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还有意大利的这个南边，还有整个巴尔干半岛，还有希腊啊，原来这个希腊都是属于罗马天主教的教区的。那么从利奥三世第八世纪开始，他一气之下就把希腊，把巴尔干半岛的西边，意大利南部跟西西里啊，这些地区全部划归成为君士坦丁堡的教区。这个皇帝也很厉害啊，因为他有军权，他就把这些地方全部划成啊属于君士坦丁堡的教区啊，他就是政治管宗教嘛。那罗马教会当然不吃这一套了，对不对？但是呢，就在这件事情上，两边就开始争执了。这样子也造成两个东西方教会有很多的争执。那么对东方教会来讲呢，皇帝既然划了嘛，因为东方的教会是臣服在政府的底下，政府把行政区划出来，这些人就去接收了。对于罗马教会、西方教会来讲，他觉得这是一种迫害啊，啊，这是政治进入宗教啊，所以这个在观念上很大的不同。好，所以这个图像的争辩呢，到了第九世纪中期以后就开始停止了。那么东罗马帝国就不再反对啊这个图像，所以一直闹到第九世纪中。那么在第九世纪中期以后呢，东方正教跟西方教会对于图像大致都是采于容忍的一个态度啊，虽然没有大力的推行，但是这个风气一直保存到今天。所以各位，你们到欧洲去参观那个大的教会哈，像这个法国很多大的教会啊，这些大的教会里面有很多图像都是这样影响下来的啊。希腊正教今天也是有的。那么大家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喜欢有这些图像哈？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因为呢，在特别在东罗马帝国，很多的这些 这些修道院呢，哈、啊，已经有这些苦行僧啊，修道院啊，这些修道院苦行僧呢，他们要靠着这些画这些图像去赚钱，啊，去赚钱的。因为他，假如我今天是一个一个苦行僧，那我的生活费怎么来源怎么办啊？今天我比如说有20个人在这边苦修，生活费一定要有经济的奉献来源嘛，是不是一样的嘛？需要有弟兄姐妹的支持。那么还有一条财路啊，这个财路就是我开始画这个图像。那么很多人说，哇，这个修道院啊特别属灵呐、啊，因为这个修道院以前呐、啊、某某某某的圣徒曾经在这里啊、为主殉道过，所以这个修道院所画出来的这个图像，为跟他祷告特别属灵。哦，那本来这个值100块了，这个修道院出来就变200块了，所以这是当时一个经济的一个财源，对这些苦行僧跟修道院来讲哈，所以你看这都是有很多经济的背景的。好，那么在这个拥护图像跟不拥护图像的当中啊，从第七世纪一直到第九世纪中，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一回好一回不好啊，都是为了这些问题。好了，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为圣餐的饼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大的争执了。今天我们在基督教当中，我们圣餐用的饼是有效饼还是无效饼？无效，对不对？如果你吃到有效的饼，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不接受，对不对？好，同样的，东方正教用的圣餐饼是有效饼，所以你今天到希腊正教，你今天到希腊去了啊，主日的时候人家领圣餐，你别一吃到诶有效饼，你觉得很奇怪哈、啊、一点都不怪，从初代教会他们就是这样开始的。那么罗马天主教的圣餐饼是无效饼，所以为了这个圣餐这个饼呢、啊、是有效还是无效，也是开始争执了几百年，一直争到现在。所以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教会的这些原因的传统影响啊，都是从初代教会一直到今天的啊，我们并不是在这个世上开始一个新的一个什么什么宗教，不是的啊，这些都是从初代教会一路的遗留下来啊，都有原因的。所以这个四大问题造成东西方教会分开的一个静音啊，复活节尼西亚禁经的影响，图像的问题，还有这个圣餐饼的四大问题，这四大问题永远解决不了的啊。既然解决不了，那么大家关系好的时候就不提，对不对？关系不好的时候就开始拿出来，又开始在桌上吵，就吵了几百年哈、啊，吵到主后1054年哈、啊，主后1054年，东方教会君士坦丁堡主教跟罗马的教皇正式分开啊。当时他们这两个教会还没有正式分开之前，可以讲都是平起平坐的，但是呢，两边的负责的这个教会的最高的这个大主教哈，那么都很希望来控制对方，希望把对方的教区划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啊。所以到了1054年发生一件事情呢，这个事情就是在圣职的受任权方面呢，他们要掌权。什么叫做圣职的受任权？比如说今天在教会是一样的，教会有一个同工要啊，比如说教会有案例长老啊，你要为他案例长老，那么就需要有牧师长老来为这个人案例，对不对？那么这个叫做圣职的受任。那么谁给谁去受任的话，一定是他比他高的。如果罗马天主教教皇去给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受圣职的就任权的话，那么换句话说，罗马天主教的权柄就比君士坦丁堡高了，就是这样子的。因为高位的给低位的去授权嘛，这都到哪边都是一样的。好了，所以这个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呢，就为了圣职受任权，还有一个是教宗的钦差大臣，因为教宗啊他很忙的，他派了很多的钦差大臣代表他到许多的地方来宣讲啊这个教义的时候，那么也产生问题。在主后的啊1054年呢，当时教宗呢就差派他的钦差大臣呢、啊、以罗马天主教教宗的身份到了君士坦丁堡。那么这个君士坦丁堡这个主教呢，一看到罗马天主教差派的钦差大臣来啊，就故意冷淡他，因为他晓得如果我去接待他的话，就变成我的地位怎么样，比罗马的这个教皇的这个权柄低了。所以大家都在想啊，怎么去弄这件事情，就非常的冷淡去接待他。那这个罗马派出来的教皇的钦差大臣呢， 他又一厢情愿地认为我是代表教皇，你应该隆重接待，像接待教皇之礼一样来接待我。好了，为了这些事情，双方开始争吵了。当时啊，这个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冷淡接待，那么这一个罗马差派的钦差大臣当场在君士坦丁堡发表了一个文件，他代表教宗发表文件，他就当场开除了罗马啊，以教宗的名义开除了君士坦丁堡啊这个大主教的教籍，换句话说禁止他领圣餐，把他赶出教会。哇，这下不得了了啊，这个罗马天主教差派的钦差大臣啊，啊，这个代表教皇的跑到我们的地盘来，把我们的大主教开除教籍，这还得了？这变成大的争辩的。所以这个君士坦丁堡当时这个最大的这个主教也一气之下呀，把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开除教籍，禁止他领圣餐。哇，真好玩啊！你们都没听过这个教会历史哈？啊，你听教会历史，讲句实在话，很多人性的软弱。啊，那么好了，为了这件事情，双方正式分裂。主后1054年，啊，双方都把对方开除教籍，禁止领圣餐，非常有意思哈。这是1054年啊，所东方教会、西方教会从此再也不能坐在桌上好好谈了，啊，不可能了，因为已经谈了1000年了，教义的问题没办法解决，啊，观点的问题没办法解决，神学的问题没办法解决。那么最后为了这个权柄的问题，人的私欲的问题，好了，产生争执，所以干脆就大家分开啊，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啊。这是主后1054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年代。好，那么我们看见在基督教里面呢，产生这么多的一个争辩之后呢，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回教的一个策略了啊。回教，我们晓得回教从第六世纪、第七世纪开始兴起了以后呢，那么回教就逐渐的开始侵略到北非啊。主后了第7世纪，把北非的亚历山大教区啊，像迦太基这些地区全部都啊把它侵略到，把耶路撒冷、安提阿，还有这个小亚细亚的部分啊，像以弗所这个部分的这些地区都把它侵略掉了。那么在这个回教开始起兵啊，一面作战一面宣教的过程当中呢，最早接触这个回教徒的是东罗马帝国，所以这个东罗马帝国啊就忙着去打仗啊，打了很久。到了第8世纪的时候，我们刚刚讲这个东罗马帝国这个皇帝利奥三世终于阻止了回教徒西进的一个政策，把回教徒呢啊在君士坦丁堡的外围啊这个大军堵住了啊，所以这个回教徒就始终没有过君士坦丁堡啊，没有过这个啊，过君士坦丁堡进到欧洲。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到了11世纪的时候呢，塞尔柱土耳其人兴起。塞尔柱土耳其人啊，就是居住在今天的小亚细亚了啊，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了，他们叫塞尔柱土耳其人。那么十一世纪的时候，这个塞尔柱土耳其人他们兴起，他们也是属于信回教的。他们更厉害了啊！他们就采用了一个高压的手段，来开始在这个回教徒所占领的地区呢啊，来统治这些地区的老百姓。其中，他们也占领了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其实第7世纪就陷落了，不过当时是阿拉伯人在掌管，阿拉伯人他还比较 open 一点。但是到了塞尔柱土耳其人开始掌管耶路撒冷的时候，就采取高压政策，因为这个塞尔柱土耳其人对回教是很狂热的啊，也非常的狂热。那么他们就不接待这个基督徒去朝圣啊，所以慢慢就早引起了这个十字军的东征，是塞尔柱土耳其人引起的。好，那么我们最后要看一看了，在第七世纪啊，第6世纪到第11世纪之间，为什么这个回教能够宣教成功？啊，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花了几次的时间讲到基督教的兴起跟犹太教的分家，我们也今天也花了点时间看到东西方教会分裂，我们也看到东方教会里面为了神学的问题他们争执不断啊。那么回教就趁着这个教会内部的问题的时候，回教兴起，然后进入到基督教的一个范围的当中。那么通常我们来看回教能够宣教成功啊，其实跟基督教的文化是有一点关系的。大家都晓得这个阿拉伯民族早期都是居住在沙漠旷野里头的，所以他们的个性是非常的什么 非常的刚强的，非常的啊，在各种环境当中他都可以生活的。但是基督教却发源在一个世界上文明的地区，希腊文化，而且又诞生在罗马帝国这么一个强盛的一个国家里头，所以吃的喝的用的都会受到影响，那么就在文化的当中受熏陶，一个是沙漠文化，一个是古文明文化啊，那么这就不一样了。所以在作战的时候啊，这个旷野出来的这些人就非常的凶悍了啊，所以在这个文化方面有很大的差别的。他们就在这个旷野的当中，他们起来啊，然后用武力啊来征服这些地区，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同时也造成为什么基督徒当时已经经过了几百年了啊，却抵不过第七世纪兴起的回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修道主义的兴起。从第三世纪的末年，因为啊罗马帝国的逼迫，所以在东方教会当中很多的人就跑到沙漠去了，跑到旷野当中，为了避灾祸。那么避灾祸干什么？去当修道院啊，去当这个苦行僧呢、啊、所以你今天啊在这个土耳其，在这个非洲的埃及北部哈、啊、在许多的地区你可以看到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在里面苦修，他们都是在高山里头啊，都是矿石高山里头，在山洞里面居住的，与世隔绝。好，那么其实呢，这些与世隔绝的这个苦修主义呢，是为了逃避政府的逼迫，罗马帝国的逼迫。那么最早在埃及跟叙利亚很多的沙漠非常的多，后来这个苦修的主义继续的产生，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合法宗教以后，苦修主义不但没有停止，还继续的产生。那么这个产生的原因是教会的败坏，因为我们讲了教会成为合法宗教以后，信跟不信的人就开始进到教会的当中啊，都无所谓了啊，反正教会合法也没有逼迫了，大家反正只要来教会都是很欢迎的。好了，那么这个教会整个的属灵性素质开始低落，那么这个时候又有一批的人怎么样，他们要离开教会跑到沙漠去苦修啊，所以早期是为了教会逼迫，后期是为了教会败坏，这个苦修主义就一直兴起啊。好，那么这个苦修主义的修道士呢，就取代了早期教会的寻道士。早期的教会是为耶稣寻道的，大家很尊重，但是逼迫没有了，大家开始有另外一个尊重的对象，就是这些修道士。你看这些修道士，他们为主吃苦耐劳，跑到沙漠里头去居住啊，很辛苦的，那大家就很尊重他。那么东方教会产生修道主义、苦修主义，西方教会就是罗马天主教了，产生什么？罗马天主教就产生修道院啊，不一样的，一个是苦修主义，到山区里面找一个洞就在里面住了哈。那么你到希腊去哈，有机会你去希腊去哈，你就会带你去参观这些当时这些苦行僧在那里修道的地方，就是那个石头山呐、啊，啊，我们去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一个石头山，这个石头可能当年有个洞穴，那些苦修主义啊就不晓得怎么上去的哈，就爬到那个洞穴的里头一辈子不下来，那么底下就有一群这个基督徒啊，很敬畏这个苦修主义的修道士，就在底下烧饭啊，做风机啊，用绳子给他就从用绳子把东西把他拿上去的啊，这是当时早期的一个状况。那罗马天主教呢，也是因为教会腐败啊，政教合一之后就教会腐败了啊，政治进入到教会当中，那么罗马天主教就产生了修道院。那么这个修道院后来影响很深的，因为你晓得在蛮族兴起的时候呢，这个基督教的文明是借着修道院而能够保存的，欧洲的文化也是借着修道院啊，这些修士这些修女啊，在修道院当中才把欧洲的文化保存下来的啊，因为这些蛮族最怕的就是神呐、啊，你跟他讲上帝在这里，他不敢打你的，他什么都不怕，就是怕上帝哈、啊。这些蛮族就有这样的特性，所以这个中古世纪这个修道院哈、啊，在后来没有想到对欧洲文明的保存非常非常的哈、啊，功劳非常的大。好，其实这个修道主义呢，跟修道院都是在这个极端背景当中产生出来的。好，那么这些修道主义呢，产生的这个背景之后呢？当回教徒兴起的时候呢，这些人不但没有出来进入到社会的当中，在信仰的上头来抵挡异教徒的侵略，他们没有回到圣经的里面，在他们的信仰生活中平衡，反而他们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禁欲主义啊，禁欲主义，他们不结婚的 啊，然后在这个修道院里头去居住，在这个山区里头去居住，那么反而让那些基督徒觉得这些人很属灵。可是当国家有难的时候，这个回教兴起的时候，这么多的基督教的精英跑到山区里头去修道去了，国家的事都不管了。那么难怪嘛，当回教徒兴起的时候，拿着这个尖刀啊，弯刀一路杀进来的时候，所有的地区都被这个回教徒征伐，这么多的成千上万的人躲到沙漠里头去，躲到修道院了，以致造成回教兴起的时候啊，基督教一路的败退啊，这都是有关系的。那个避世的思想啊，那个禁欲主义避世的思想就普遍的进入到教会的当中。所以你晓得，在罗马天主教神父有两种的啊，一种叫做高级神父啊，一种叫做低级神父啊。啊，什么叫高级神父？进入修道院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那个叫做高级神父。那么低级神父是什么？低级神父就是在教区里面来牧养群羊的叫低级神父啊。像我们这基督教牧师，如果在天主教讲起来，我们叫做低级牧师啊，这是他的分法啊，他就是这种观念哈。可这个很糟糕的，这个变成教会在宣教上面根本就不介入世界了，对不对？不进入到世界的当中。所以你晓得这个整个的大的背景影响非常的深。好了，那么还有，我想在基督教内部当中，教义的问题也削弱了团结的力量。当异教兴起的时候，啊，许多的时候因着教义不一样，所以既然兴起了，不能够同心的来面对回教的侵入。好了，那么回教初期呢，他没有太多的争执，在教义上基本没有太多的争执，只是哈里发的问题啊，谁来继承这个哈里发啊？所以基本上对回教来讲呢，他们的侵略啊，是成功的。那么我们看见呢，还有一个是信仰生活的问题。主后第四世纪开始，当君士坦丁皇帝宣告基督教是合法宗教以后，慢慢的基督教成为一种形式宗教了。早期从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的末年啊，到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的末年的时候，凡是信耶稣的都是要为主殉道的，有这个决心的。那教会非常的纯正啊，信仰纯正，生活也非常的严谨。到了第四世纪以后呢，基督教走下坡，那么教会成为一种形式宗教。那些圣职人员忙着去收租啊，好像今天的那个 rental agent 一样啊，租房子的 agent， 因为土地增多啊，这个钱财增多啊，所以这个教会需要有大批的圣职人员去管理房地产啊，这个就不必去讲道了，也不必去过信心生活了。啊，所以慢慢教会整个走下坡，那么也造成了当回教徒兴起的时候，那么许多所谓的基督徒不一定是基督徒的，他们看见回教徒在信仰上这么样的虔诚，也造成他们很大的转变。所以弟兄姐妹，有非常多的原因呢。那么当然在回教兴起当中呢，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因，比如说啊，在回教的当中，他们规定啊，世世代代生下来他们就要男子要行割礼变成回教徒，所以这个回教徒的人数也因着人口增加自然生育的结果啊，历历世世代代的这些孩子们很自然的按照古兰经的讲法成为回教徒，这也是一个方式，也造成这一些回教徒从小就接受这个思想，他不可能再接受另外一个基督教或者什么宗教，不可能的啊。所有除了回教以外所有的宗教都是异教徒啊，这个异教徒在古兰经的里头那真是如果你是回教徒要变成异教徒，你就是该杀的啊。所以也造成这些啊因素，这个教义的影响，回教徒教义的影响。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啊，在这个回教徒兴起的时候呢，那么回教徒也是很虔诚的，不拜偶像，所以在许多的地区啊，这些人看到回教徒不拜偶像这一点啊，不像在图像之争兴起的时候啊，有很多的啊，基督教内部有很多的问题，把这些图像变成偶像崇拜是一样的啊，像罗马天主教也是一样的，那么都造成很多的基督徒对信仰上产生的一些问题。那么最后呢啊，这个我们中国有一个林语堂大师呢，他非常的幽默，他说如果要我选择的话，基督教跟回教啊，如果是两个天堂让他选择，他说他宁愿去选回教的天堂，因为这个回教徒啊，在他的教义里头把那个盼望啊弄得非常的美好的啊，这个盼望因为什么呢？因为回教徒讲到人类将来未来这个末后的世代回到天堂是一种肉体的享受 啊，有美酒，有美女啊，什么都有的啊，你要什么有什么，上帝都给你的。所以在回教古兰经的当中啊，所以你想这些沙在沙漠里面居住这么刻苦的这些阿拉伯游牧民族啊，当他去接受这种思想的时候，他当然很乐意去相信了，是不是？因为他相信未来这个盼望是这样的盼望，那跟我们基督教圣经里面不一样的。所以有非常多的因素造成了这个回教它的发展非常的快速。当然了，我们上次也讲过，还有一个是经济因素。当回教征服这些土地的时候，他就开始免税。你放弃基督教信仰来到我回教里头啊，你免税或是减少你的税。如果你不放弃的话，我增加你的税啊。那这下大家小老百姓嘛，谁不想免税嘛，对不对？那么慢慢的，很多人就跑到回教那个地方去了。这是经济因素，课税的问题。所以你晓得，在这么大的一个时间的当中，逐渐的到今天啊，到今天像埃及这些当时都是回啊基督教的重镇啊，像今天的这个巴勒斯坦地哈、啊、你们看读这个使徒行传，基本这些福音都是在这地区宣扬的。小亚细亚今天的土耳其，保罗都经过那边的，今天全部是回教的势力范围，你很难去改变他们的啊，都是点点滴滴哈、啊、当时基督教的一个腐败啊，回教的兴起啊，他们用了不同的策略，使得两边啊这个消长啊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啊。求主也帮助我们哈、啊、从历史当中看到这些教训啊，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们看见主啊，历世历代主啊都有爱你的人，历世历代也都有主啊在信仰上不坚定的。哦，主耶稣，求你借着今天啊，让我们看见东西方教会他们的争辩，主啊，也让我们看见人的软弱。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历史的当中再度的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谦卑的认罪悔改。主啊，我们深知，主啊，你要的是那个真心悔改的。主啊，你要的，主啊，乃是那一群真是爱你的。哦，主耶稣，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哦，你自己亲自来祝福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背景的当中，我们不再犯这些错误，我们能够把教会真正的信仰能够实现在生活的当中。主啊，求你自己赐给我们力量，哦，求你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